走，
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清晨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主，我们带着渴慕，带着喜乐的心，要领受你的话。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也祝福你的教会，人人都像金灯台一样，因为你的话，我们就有高油，让我们能够为主来发光。祝福我们每个人听的人，也就求神开这个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跟耳朵，说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也求你再次邀请圣灵来引导我们，说我们靠着圣灵能够更加进入真理当中。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看到25章箴言呢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就告诉我们为人处事，也是一种格言谚语，也让我们更加认识神。那这有很多的作者，主要是所罗门王。好，你看到25章呢，又讲到所罗门王的箴言哈所罗门王前面有写一段的箴言在当中收录下来，接下来是等于说有分第一集、第二集的话，从25章开始，一直到29章是第二集了哈。第25章到29章是第二集，所以我们要明白所罗门王的这样的一个箴言呢，分为一些不同的地方段落哈。好，这边讲到这个所罗门王的箴言哦，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从哪个地方开始读？我们从第一节，然后一直到15节两段，第一节到15节，预备，请。
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由大王西西家所征录的。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一句话说的可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好，这边第一段我们从第一节到15节，这边讲说以下，就讲到第二集哈。我们刚第一集在刚刚讲过，在第一段的地方，这边说第二集是从25章到29章的地方哦，讲到什么呢？他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王的箴言。好，所罗门王复习他的原文他的名字是平安的聪明人，平安的聪明人。所以大卫呢很期待所罗门王是一个平安之子，而且是聪明之子，所以取个名字叫所罗门他呢真的是得到智慧这个大卫呢还有他的妻子都常常教导所罗门要以智慧为首。所以所罗门遇见神的时候，他一求就求智慧然后现在说所罗门的箴言呢是这个被这个瞻录下来，是犹大王西西家的王所瞻录的。好，什么叫瞻录呢？就是抄写的意思，把它抄写下来。好，他们抄写下来，西西家是谁呢？他是犹大王我们知道北方呢就是北国以色列，那时候已经灭国了，只剩下犹大。那犹大王呢是西西家，西西家呢他在任内的时候国势是兴旺的。为什么国势是兴旺呢？因为他是个好王，他懂得敬拜神，他恢复了祭祀，他恢复在圣殿里面的朝拜这个献祭歌唱，所以呢他的国势就兴旺起来原来这个王是一个好王，所以他就被这个神大大的使用。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被神所重用的，我们要恢复敬拜跟赞美，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让百姓能够亲近神。而且呢他把神话都抄写下来，他不仅要敬拜，他还看重什么？看重神的话，这就今天讲的琴跟炉，还包括神的道都不要离开。这是整体来说呢神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好，接下来第二节跟第三节是一个很重要一段，他说将是隐秘乃是神的荣耀， 将事查清，乃是君王的荣耀。将事隐秘，把事情呢隐秘起来，是神的荣耀。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人很有限，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天多么高，地多么厚，人知道的真的很有限。我们怎么可以知道神呢？我们不用啊，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什么都不明白。只有神一点点给我们启示，我们才知道一点点的。所以说，神将事情隐秘，乃是神的荣耀。那这是讲到神的创造一切，奇妙可畏，很难明白，能够测度的人只能领受，只能谦卑。好，这边说将事查清，乃是君王的荣耀。这边说将事查清，刚讲将事隐藏是神的荣耀，将事查清呢，却是君王的荣耀。所以君王呢，要很重要的，要成为领袖，成为一个啊有辨别力的人，有洞察啊事件的人，这个就是君王。你看到所罗门王是不是有这样的智慧？有，我们就想到啊，已经讲过了，最为有名的就是在一日间呢，有两个妇人同时生两个小孩，然后呢一个死了，那一个活着，两个争吵起来说，这个才是我的，不，这个是我的。好，然后呢就争讼到了所罗门那个地方，所罗门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处理啊？他马上就把事情查清，来，来人啊，把刀拿出来，把孩子砍了一半给他，一半给你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了、啊。那真妈妈呢说，不要不要，你给他好了啦。那个真真的妈妈就开始哭起来，那假妈妈说，没关系，砍就砍嘛，就马上辨别出来，这个就是将事什么查清，因为他有洞察力，他有智慧在当中，这个呢就是君王的荣耀。所以所罗门王呢，哇，是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王，因为他有智慧，他会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啊，我们也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在末后的世代当中，要有智慧为首。智慧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地上的。所以所罗门王跟神有这样的祷告是很棒的。所以当君王常常会查清真相的时候，他就是荣耀的王。他是真实的王，也常常祷告，愿神祝福我们的总统，以后的也好，都要将事情什么查得一清二楚，不要糊里糊涂的。如果糊里糊涂的话，就出现这些这个下面的哈。好，这边说天之高地之厚，君王的心也测不透。好，你看到我们知道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我们不晓得他的心意如何，如果没有启示，我们会不能明白的，人真的有限。好，第三节讲完，第四节到第五节是一段哦。好，一起来读呗，请来。除去银子的渣滓，这叫渣滓，不是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除去往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好，这边讲到说有两件除去，要除去什么呢？除去银子的渣滓。好，银子怎么来的呢？银子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才会有纯净的银子。我们知道鼎为炼金，炉为炼银嘛，所以神也熬炼我们的心啊，所以要成为一个很清净的、纯净的 pure 百分之百的我这个纯净的经营呢、啊，请记得神会熬炼我们。我们感恩，有时候不明白啊，主啊，为什么这么多痛苦？这样人恶人呐、啊，哇，怎么法网？那我这么服侍你，为什么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熬炼呢？不要忘记，鼎为炼金，炉为炼银，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把我们里面的渣滓全部出去。就讲这个。好，除去了渣滓呢，银子就怎么样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不要忘记银子呢才能够做什么器皿，在炉子里面很高温，非常难熬，但是呢我们都会受不了，因为整个都变形了嘛。但是不要忘记纯金纯银呢要经过了火炉的提炼，才能够成为纯净的金银。那完了之后呢，还要交到什么匠人的手中，然后呢捶打，然后呢才变成什么漂亮的金饰嘛。所以明白这个就是神要熬炼我们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盼望这个经文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煎熬。另外一角度，不是你做错事或者你得罪上帝，不是，而是神在熬炼我们，把渣滓出去，那我们才能够纯净，然后交在匠人的手中捶打他，才成为什么贵重的器皿。有人研究过，你看到金灯台哈，它是怎么出来的？它是一个什么金子哈，然后一直锤一直打，然后再变成什么金灯台这样出来的，钢一块金嘛出来， 我那个捶打到多少次才变成金灯台哦？啊，里面有花有朵，有没有？有这个花蕊啊什么？那个不知道怎么捶啊，那个要怎么样？要很细的东西啦。所以明白，有时候你要成为一个神贵重的器皿，神熬炼你很久的，他不放过你的。像摩西就是了，到八十岁捶到已经都不行了，然后再出来被神用，才能够带领2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啊。想知道哈，所以我们要祷告。如果不明白，要祷告。哦，原来心是这样子的。你爱我，你不是要破坏我，因为要用你。神在你的手中有很大的捶打的工作，我们要感恩，因为神要用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哈。不是我们做错事，或是我们啊做坏事，神在责备我们，不是。神心情欢迎环境，为了除去杂质，好能够做贵重的器皿。好，第五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第一个是除去银子的杂质，第二个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呐。如果我们用国家来讲，哦，那个渣子就是恶人，邪恶的人或是坏人，在国家里面啊，这些文武百官很多都是恶人，这国家肯定是难保的啦。这国家为什么要站立呢？因为充满公义。所以呢，一个王呢要懂得分辨，要智慧，什么是邪恶的人，什么是不好的官员，要出去，不要让他继续留下来，那国位呢就会啊，这个啊就会衰败。那有公义的人，有公义在当中运作，国家就坚定。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求神祝福台湾有公义的事在当中，有公义的文武百官，判断各方面都照着公义，那我们的国家就会安稳。好，接下来第六跟第七又一段喽。他说：“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你啊，这个觐见啊王子啊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好，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谦卑自己。要谦卑自己，啊，千万不要妄自尊大，就是高抬自己了啊！我就搞哎，我就厉害了，常常是推荐自己，高抬自己，老我很大，又能看到我自己很厉害呀、啊，这样子啊，说不要，特别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也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什么叫大人？就是大人物了。啊，那些大人物的面前呢，千万不要擅自站立。你啊，这个有一点像好像举办的国宴呢、啊，啊，国王邀请很多文武百官来的时候，不要自己就站上首位了，没有人请你就自己坐上去了，就讲这个意思了。那有没有看到耶稣也讲过这个例子啊？有没有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法利赛人喜欢坐什么高位嘛？OK， 那耶稣就讲到这个，其实讲到说不要啊自己推荐自己，然后就站在王的面前，或在大人物面前，甚至在国会面前呢，就坐上那个位置。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妄自尊大，好，宁可有人请你坐上来，强如你自己啊，然后呢觐见王子啊，然后就坐上去了，然后呢有人就猜你说那这个位置不是给你的，你要在后面去坐，那时候就很惭愧了。很不好意思了，就讲这个。所以我们要懂得，这是讲到谦卑自己。第六节跟第七节讲到我们要谦卑自己。好，第八到第十节呢是一起的，我们念一遍，北起来。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别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哪里脱离了。好，这一段在讲什么呢？他讲到我们如果遇到争竞争讼的事，我们怎么面对呢？好，什么叫争讼？就是相告的事情啊，好像法院要相告这种事情哦。好，争讼的事情，他第一个劝我们说不要冒失。什么叫冒失？就是轻率的意思，冒失就是轻率的意思。不要冒冒失失的，冒失轻率出去与人相争，可能输赢争讼或是相告，免得至终被他什么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因为有告就有赢跟输嘛，对不对？输的话就更小呀，很难看嘛，哦，要花钱呐、啊。然后呢，很多人都知道你的啊这个情况，所以很难看。他劝我们不要冒失，不要轻率哦，跟人家去相告啊。耶稣也讲过了，宁可吃亏，有没有？ 宁可退让嘛，不要老是要一定要争赢的，宁可退让。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要随便的喜欢跟人家相告。好，那如果真的跟人家相告怎么办呢？第九节，你与邻舍争讼的时候，相告的时候，你要与他一个人辩论就好，你一个人就好，不要到处宣扬。说他怎么不好，他怎么错，他怎么烂，讲到一大堆。你看这边说跟他一个人就好，一个人去处理，不可泄露人的密事。你要道德，要守口如瓶，不要到处放那些不好的话在外面当中。他的秘密呢，你在乱讲就在破坏人的名声啊！这神看为严重的事情。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十节，恐怕听见人就什么骂你。请问这样话会传到他耳朵？一下就到了呢。现在奈这么方便，三七这么残便，你还没出他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密室的话一定会怎么被传扬出来。所以我们记得要守口如瓶，如果真的是跟他争讼，一对一就好，不要到处乱讲，恐怕听见就骂你。接下来说你的臭名就难离脱离了。哇，臭名是什么呢？你的名声呢，变成恶名声，就难以脱离了哈。这个就是整个八节到十节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学习像这里所教导了，宁可吃亏啦，宁可退让一步啦，不要随便就跟人家喜欢争讼，跟人家输赢哈。这个都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为人处事的哈，这个真言教得很非常直接，那我们明白。好，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呢，又是另外一段，他讲到什么呢？讲到合宜的话，我们要怎么说话？哦，要讲出合宜的话。好，这边讲我们都会背起来，就是一句话说的合宜。啊，什么叫合宜呢？就是很恰当、很适当。合宜就是很恰当、很适当的意思。一句话而已哦，不是一段话哦，是一句话。故为呢，哦，原来话语的很有能力。好的话语呢，很恰当，会使听的人呢，好像什么呢？像金苹果啊，然后摆在什么银王子里面。哇，金的苹果是不是很贵重？哇，有没有看过金苹果？我没有看过了。如果有金的苹果的话，一定什么，哇，很贵重啊，而且那雕刻出来一定是很特别，有没有？大家会想去看呢，啊，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哈。金苹果，然后呢放在银网子里面哈。其实英文的圣经没有什么网子了，没有了，没有网子哈，它只是一个器皿啊，放在一个什么银的器皿啊，哇，所以金的又摆上银的。哇，是怎么样呢？从贵重又更加的贵重，从美丽更加的美丽啊。说原来说一句话呢，你要记得要讲到人家听得进去，这句话呢就变成金苹果，他呢常常会什么样，会欣赏这个苹果，周围会默想这一颗苹果，这样知道吗？所以这句话会影响一个人一辈子哦，因为这是什么？金苹果。想看看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谁跟你讲过一句话影响你到现在，有吗？我讲好话不是坏话了，有没有这样印象？影响的可能是你的爸爸，可能是你的妈妈，可能是某个老师，可能是某个人，你的好朋友，他那句话影响你到如今，因为那句话，哇，帮助我知道怎么坚强下去了，那句话让我有骨气起来了，让我能够继续下去拼了，那句就是合宜的话语。好，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什么话呢？大概是两种，一个就是神的话，对我来说，第二个是预言性的话，某个预言，某个先知一祷告，某年某月那句话嚓进来了，到现在我想到的就哇，感恩了。短短的哦，录音才是一分钟而已，其中的一两句话就扎到心里面，那个叫做合宜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吗？刚刚我们聪哥讲的是对的，这些预言讲出来从神来的，非常的美，很贵重的，但是那个网子要好好的接，网子就是聆听的人呐。所以说昨天我们讲的一句学的一句话有没有，他说什么呢？这句我看一下，来，昨天我们看了一句话，哇，昨天很棒的。好， 他主要讲到是说你啊，不要跟恶人怎么样讲那些好的话语了，不要跟愚拙人讲那些好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是浪费你的口舌了。所以对象，听的对象很重要，时机也很重要。那个银王子跟这个哈，这个什么苹果，怎么样，王子跟苹果要刚好 match 在一起，就何等的美丽了，就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要懂得说合宜的话。那个时候最适合，他适合接吗？他现在是否适合听啊？这个时候时间地点对不对呀？都要了解哈。好，接下来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啊这个装饰哈。好，这边讲到智慧人的劝诫，那个劝诫就是责备或者是勉励。智慧人讲的话会带来责备，也有带来啊勉励。但是在听从人的耳中，什么叫顺从？就乐意听从人的耳啊，这样子呢，就说你的话语呢会变成金耳环和金金的这种装饰哈，非常的美丽。所以受教人很重要哈，一个是啊听啊这个管教的或者在教训的，但是呢还有个受教的，有个受教的心，那这样子呢就变成了美丽了。好，这句话呢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神都对我们说话。如果你愿意受教的话，你就常常挂很多的金耳环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金金 pure 的装饰在你身上，哦，就变成贵重的人。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呢，有个受教的心，聆听的耳，你这个人就贵重起来。好，这个十一节、十二节所讲的合理的话。好，接下来呢，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忠信的使者叫差他人心里，叫他差他人怎么样？心里舒畅，就如同在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好，这边告诉我们忠信的使者。什么叫忠信的使者呢？就是忠心、可靠、可信任的这样的一个被差派的人，叫做使者。好，他有一个差派者，他有个老板，他有一个主人。差派他去完成一个任务，这种人呢叫做使者。但是使者呢有分忠信的跟没有忠信的，牢靠的跟不可靠的。我们在上班，我们都知道我们下面有很多的什么部署嘛，对不对？ OK， 那有很多的下属，你想到你的下属的时候你会开心吗？还是某个下属呢就眉头就皱起来啊，想到这里哈，我们这边呢头壳莫得修，有这种情况过？有。好，来颠倒问过来，请问我们的神差我们的时候他会怎么感觉？想到你的时候是 happy， 想到你还是皱眉头，很想把你什么调开了。好，这个叫他很直接的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好，他那个心理书上用有语言图像讲出来。什么语言图像呢？就是在收割的时候像什么冰雪的凉气。在收割的时候很热嘛，在地瓜地啊，那挂地瓜哇鬼香菇瓜，忽然间怎么样有凉风来，然后呢送上凉水给你喝，有没有觉得很棒啊，解渴啊，舒畅啊，就这个意思。哦，原来这个图画告诉大家，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讨神喜悦。神已经把大使命给教会了，教会再怎么苦都要完成大使命，阿们，才能够让我们的神呢心里舒畅嘛。好，那神要使用什么人？忠信的使者，就是说要被叫得动。神说了，我们要去做。一样的，我们在我们工作场合一样。我们上面都有什么上啊？这个什么上啊？这个上级在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啊这样老板也好，我们懂得要听从，让他们能够凉啊心里面舒畅，不要想到就痛苦。好，这个讲到要成为信任的人。好，另外十四节，空夸赠送礼的，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云的风云。好，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啊，人家送你礼物了。然后呢你也答应人家了，说 OK 没问题的，空夸啊 OK 啦，你送礼又非常好，我一定可以去做的。但是呢有没有去做呢？ 没有去做，都礼物都送来了，人家都啊，你都接受了，他空夸，然后没有去应允，没有去做，这样子空夸赠送礼物的，你这样讲的话语呢，好像无语的风云，好，很多的风跟云，但是就没有雨降低下来。那等于说你讲的话，你空空的啊，来讲他怎么好，赞美他的话，就像那个没有雨啊，没有风，没有雨的，没有雨水下来的风云呢、啊，就这个意思。等于说是无用了，你讲的话都没有用。好、哦，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发生。好，第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恒常的忍耐。好，代表说我们的耐心呢要长久，那就可以做什么呢？那个劝动君王，君王就是领袖或者叫做掌权者。如果你遇到一些领袖呢，他有很多的坚固的想法，他的看法就是这样子，好像人家讲都不会听啊，怎么办呢？这边告诉我们，恒常忍耐，就是恒久的忍耐哦，恒常忍耐。然后呢，你要回答话的时候，记得柔和的舌头。再怎么刚硬的领袖呢，听到你柔和的话语，就能够折断他的什么骨头？骨头是很硬的嘛，哇，他就是这样子坚定的，很难折断。但是你看到柔和，却能够折断硬骨头啊！柔和的什么话语，代表不要带着情绪去讲，没有用的，因为他已经很刚硬了。要用什么呢？用柔的话，就圣经教导我们回答柔和是怒气。消退嘛，好，在人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跟人人之间呢，要记得用柔和的话去劝诫他，不要用那个气哈拿去讲他，这样是没有用的。好，这个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比较好像刚硬的人，怎么去帮助他。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十六到十七这段讲到什么呢？要讲到凡事适可而止，凡事要适可而止，等于说要节制了。做什么事没有对跟错，但是呢要懂得节制，做什么事要懂得适可而止。好，十六十七一起来读一遍，来，你得了蜜吗？
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
好，这边第一件事情，你得了蜜吗？昨天讲到那个蜜是讲到智慧，我们要求嘛，哈 ，OK， 这边不是就是这样，真正的蜜，蜂蜜，吃蜂蜜好不好啊？好，很甘甜哦。但是你知道，我们都喜欢吃蜜，哦，蜜是像什么呢？好像自己的荣耀一样，我们都喜欢别人的称赞、鼓励、赞赏。我们做过事情的时候，很喜欢说哇，我做得好，别人肯定我们，这是 OK 的，没有错。但是请记得，只要吃够就好。蜜不要吃过头，吃过头之后到最后呢，你就过饱，就会什么太甜，为什么吐出来啊。所以我们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人家赞赏我们，鼓励我们，我们很开心，哇，觉得做得好，很好，但是千万不要过头，一直在寻求别人更多的肯定，更多的赞美，更多的这些荣耀，哦，要懂得有了就好，吃太多呢就会吐出来。OK， 好，另外这句话呢还是讲节制哦，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请问你们遇到这样的人，有遇到这种人，还是你我就是这种人？请问去探访别人好不好？去跟隔壁坐一坐好不好？好，这个是敦亲睦邻是好，但是记得圣经说你的脚怎么样，少进，不是不要进，少进。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人家的生活作息嘛，一大早门一开他就跑进来到你家坐了，你觉得怎么样？你可能要忙着孩子的啦，要煮啊早上的啊这早点啊各方面，那一下子离开之后，那八点又来了，你觉得怎么样？你就要放下你的工作，要跟他坐下来，要照顾他，是不是？好，中午要煮饭又跑来了，哇，你就放电视给他看，哦，是这样子。那下午这孩子呢，他又跑来坐了，你觉得怎么样？好像整天他就是在隔壁跑来跑去，然后呢会打乱我们的生活作息。连晚上呢，我们看电视他又跑来一起看了，那看到十一点还不走，你都洗澡换睡衣的还不走，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我告诉你，真的有这种人哦，叫多巴心呢、啊，真的有这种人，我不骗你，常常就是因为他孤单，他无聊，他喜欢跑家，都跑到别人家去。好，那我们要怎么办呢？请记得反省自己。原来呢，圣经教导我们的脚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什么厌烦你，厌烦到最后怎么样？恨恶，你看到吗？那个强度有没有越来越强了？靠不要踢车哦，所以要懂得节制哦。跟隔壁敦亲睦邻是好，但是不要过头，变成什么样？去扰乱人家的生活作息啦。这样了解吗？好，那一种人，这种人怎么办呢？要了解他为什么这种行为模式，是不是家不温暖，或者人生没有目的？这种人最好是怎么样？带他来做敞开小组了。他喜欢探访，就带他到来敞开小组，带他去探访对的地方。他没地方探访，就探访你而已。他引导他有正确的方向，他就能够发挥他的长才。另外的是，他心里面可能需要温暖了。好，我们要帮助，但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了。不要成为变人家讨厌的人，还不晓得，到时候人家都恨你了。恨我就是恨你 ，hate you 嘛。哦，讲到这个哈，所以我们懂得凡事都要适可。儿子，所以箴言教导我们有没有生活做啊？生活很多的方面呢、啊，有箴言真是非常棒。它不仅是跟人啊，跟神的关系，跟人也是一样。好，接下来十八节讲到你啊，做见证的时候陷害邻舍，就是什么大锤，是利刀，是快剑。好，做假见证是做什么呢？这个是作证的意思，在法庭上的作证。不是我们圣经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见证这种的哈，不是，而是在法庭上的作证。你做假的证人哦，就是在陷害邻舍，就是什么感觉呢？像大锤，像利刀，像快剑。大锤就一打下去，一定是受伤嘛。OK， 接下来呢，像利刀一刺呢，啊，就流血嘛。再来呢，像快剑一射呢，就重伤嘛。哦，原来呢，如果我们做这个假的证人呢，会破坏邻舍的关系，使他受极大的创伤。我们要明白这件事。好，接下来十九节来读一遍，请来。患难时候依靠不忠诚的人，
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
好，患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朋友吗？需要，但是记得我们要找对的朋友。哦，这边说要找忠诚的朋友。什么叫忠诚呢？就是 faithfulness 是什么意思？就是信得过了，可依赖，可信靠人，叫忠诚的。千万不要找那个不忠诚的人。你就在患难了，在痛苦了，在无助的时候，你却找错人了。就讲这个哦。如果你在患难的时候依靠不忠诚的人呢，会像什么呢？又另外一种语言图像，好像什么呢？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你在最软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你却依靠着不忠诚的人。这种人呢，好像什么牙齿是不好的，是坏的牙齿，已经都很痛了，那牙齿又坏，你吃看看吃得下吃不下，当然是很痛啊，痛上什么加痛啊，吞都吞没了。就是他这种人呢，叫做破坏的牙，就是牙齿都坏掉的那种不好的牙，你不要依靠这种牙齿嘛。另外呢啊，这个挫骨缝的脚代表什么？就是跛脚的掰开哦，啊，这个跛脚的哈，掰开，那脚是有了，问题是什么呀？他说一拐一拐的嘛，你都已经走不稳了，还依靠这种脚啊？那是不是只是死路一条，只是跌得更重呢？所以我们要明白，有时候呢，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他到底忠不忠心，可不可靠，好，不要什么四海皆兄弟啊，这是大错特错，到处都是好朋友。你会遇到很多的吃了很多的闭门羹啊，所以在教导我们交往朋友。OK， 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件事情，当我们面对伤心人怎么办呢？二十节一起读来，对
伤
心人
唱歌，
就如
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到处。
好，刚刚讲到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好，接下来呢，遇到伤心的人，我们怎么样去辅导他？我们有遇到我们朋友有伤心的人。忧郁症多不多啊？很多。伤心人你要怎么办？对他唱歌可不可以？可以吗？ OK， 伤心人呢、啊、你跟他唱歌是没有用的。 好，你越唱呢，你告诉他有另外一个语言图像，你对他歌唱的话会像什么呢？如同冷天气脱衣服，他的心都很冷了，你要跟他唱歌好像把他衣服都扒光了，那是不是冷上加冷，灰心至极啊？讲清楚吗？ OK， 你应该给他更厚的衣服才对嘛。 OK， 好，这样了解，原来要同理心啊，啊，要快乐啦，人生是啊，应该快快乐乐，怎么想那么多，不要乱想啊，这样话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在伤心，因为他的很大的创伤，他失去他的家人，失去他的爱人，或刚破产，或刚离婚，或刚怎么样，很大的意外创伤，怎么办呢？记得耶稣圣经教导嘛，要同理心，哦，以爱哭人同哭嘛，不是那边唱啊高调开开心心就好，他也很痛苦啊，哦。OK， 你这样子没有帮他，反而让他心更痛更冷。好，又如什么呢？如什么？茧上到处。好啊，我看了原文的意思，什么叫茧上到处呢？就是这种茧哦，到了处啊会冒蒸汽，还冒泡，这个化学作用会冒蒸汽跟冒泡。等于说呢，让他伤口呢撒盐巴了，伤口撒盐巴更加的痛楚啊，很痛苦在当中。所以要明白，原来呢，圣经很简单告诉我们，就是要同理心呢，啊，与伤心人同流泪哈，哦，千万不要在那边我用啊这个啊这个盐巴又让人家更痛，好，所以悲哀人悲痛人呢要跟他同理。好，另外21跟22是一段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
就
给
他水喝，
因为你
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
也必赏赐你。
好，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愿啊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耶稣讲过你要爱仇敌，好，然后呢要饶恕他70个7次，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好，箴言也被啊这个啊这个写出来，你的仇敌若饿了怎么办？就给他吃嘛饭吃，若渴呢就给他水喝。仇敌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还给他水喝，还给他饭吃，我们这样做到底在做什么呢？好，这边有形容说，因为你这样做的话，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必要什么赏赐你啊。我看了啊这个啊其他的解经，他讲说哦，原来哦为什么要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呢？哦，原来在啊这个埃及那个时候，他们啊有这个什么啊这个犯人犯错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会把那个炉火哈，哦，放在那个啊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呢这犯人就要顶在他什么头顶上，这样子哦，顶在头上，一方面是什么惩罚他，一方面什么样要他改头换面，能够改啊这个什么能够啊改自新呐，啊，哦能够悔改的意思哈，哦，使他能够啊改过自新，这个意思放在头顶上。好，哦，原来是什么呢？当我们仇敌啊他饿了，好，他渴了，我们给他这些东西呢，他就好像端着那个好像那个埃及人的仆人要放在头上，这个让他有机会悔改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讲这个。好啊，所以他讲到的例子是讲到这样子。好，这句话呢是最重要的，耶和华必什么赏赐你，代表神会报答你了。哇，要爱仇敌饶恕仇敌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给他什么吃，还要给他水喝，他不配得，但是你却给他，会他弄什么感觉呢？他被人家处罚的感觉了，会觉得很羞愧，哦，觉得说哇，给我机会悔改的机会，羞愧交加了。那这样做的话，神说我必赏赐你。那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很简单，请问我们是不是罪人？请问我们有没有冒犯？请问我们有没有犯过错啊？有没有犯罪得罪人得罪神呢？有吗？所以神要我们给别人有悔改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讲这个哈，哦，好，所以了解。好，这样做呢，耶和华说必赏赐给你。所以这个就是讲到21跟22。23节讲到什么呢？北风生雨，财棒人的舌头也是会生什么怒容。原来说讲到说北边的风呢会生出了雨水出来，一样 如果没有风就不会有雨嘛。那一样的这个财谤的话语，毁谤人的意思，毁谤人的舌头话语呢，会生出了很多的愤怒啊，这个叫做怒容，就是生气。所以我们不要小啊，不要随便去毁谤人家。24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好，这句话听起来哈，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会分居的原因之一了。好，夫妻为什么会分居的原因之一，好，这边讲到是太太的情况哦。他说这妇人是指谁呢？妻子的意思。他说这样的先生哦，丈夫呢他都会受不了。他说什么呢？他先生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哦，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什么叫争吵的妇人呢？就是爱唠叨，爱吵闹，爱常常争论，或是爱生气，都有包括这个意思。爱吵闹，爱唠叨，爱争论，爱生气，喜欢吵架的富人家，就是这种太太。这种太太呢，先生肯定会受不了。那个家楼上啊，楼下很宽广，但是先生呢受不了，就怎么样，搬床跟什么棉被跑到屋顶上去睡了，就讲这个。夫妻的关系要怎么改善？嘴巴不要再唠叨了，嘴巴不要再控告骂了，那先生会受不了。这个也是今日的夫妻的问题之一了。要讲得话语合宜，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嘛。讲到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处理夫妻问题的时候，要看到圣经怎么教的原则。我们有常常练习 ABC， 要讲到对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会恢复。你讲的话都是整天气话、怒气的话，那先生当然受不了，到最后呢他就想离家，房顶都没有得住，他已经 跑到外面去了。好，就这个。好，好，25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同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好消息 good news 啊，从远方来，我想到这句话就想到说耶稣基督就是好消息，不是吗？他是不是从最远的地方来，从天上来？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人喝。哇，又渴了，又满脸都是汗水，然后有人送杯凉水给你喝，有没有觉得很的甘甜跟滋润呢？这个好，所以我们记得、要传讲好消息。这个世代太多的坏消息了，人们很劳苦，很担重担，千万不要再给他更多的坏消息，要传讲好消息。哪边好消息？教会就好消息啊！好，我们基督徒就是传讲好消息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好消息电台电视台常常讲讲什么好消息。这个时代需要好消息，愿神让我们成为好消息的使者，常常带给人这个滋润，能够解渴，这个是好消息。好，另外第26节。到28节来读完，你背请来。一人在恶人的
面前退缩，好像汤浑之犬，弄浊之井，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
好，这边说一人在恶人的面前若退缩，好像汤浑之犬，弄浊之井。好，一人在恶人在邪恶人面前呢退缩，代表什么呢？义人应该是要靠着神的公义站立嘛，要为义发声，要为义征战，要为义争论。但是你却畏缩了，你应该像光一样要点亮起来，照亮这黑暗的时代，却是畏缩了，灯就熄了，就指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这样子畏缩的话，这边说好像汤浑之犬。好，泉水是带来什么？解渴吗？有没有泉水？有，但是已经什么混浊了，那有没有用？没有用啊，人家不敢喝，因为已经什么受污染了。接下来呢，弄浊之井也是一样的道理，井水是要什么？要解渴，要给牲畜 给人用的嘛，但是已经很混浊了，已经无用了哈。所以我们要了解恶人跟义人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义人一定要发挥那义的功能在当中，不要不吭声，不要畏缩，要勇敢的表达。你看到我们第一个这个跌倒的就是夏娃嘛， 但是为什么夏娃会跌倒？因为他的先生不吭声，想了解吗？先生领受到神的命令，你要懂得吃生命树，不要吃善恶果树，你吃的时候必定死。然后先生就要公布神的法令给妻子，啊，他有没有公布？有。但是妻子去犯的时候，先生要出来阻止吗？先生不要不吭声，舍得跑到家里面了还不打死，让你太太去试探去吃。那后来神找谁算账？找先生，因为先生是领受神话语的人，不是太太，是先生，先生是头。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不要不吭声，不要畏畏缩缩，你要负起责任，不要躲在背后，你冲着太太不习惯，是你造的女人又不是我，就到处都是理由跟借口。这是今天也是婚姻问题之一，不吭声就出现这个水就会浑浊。所以我们要勇敢啊，常常为头啊先生祷告啊，要向头啊，要责任心啊，因为神已经跟找头算账，哦，不是找身体，是找头算账，哦，这个就讲到我们艺人呢，要勇敢，哦，不要退缩。好，另外27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好，哦，这边讲到什么？刚讲到16节，你吃了蜜饱就好了嘛，不要过头，吃过多会呕吐出来嘛，啊，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验的，就是一直追寻，考究就是一直追寻啊，我做的好不好啊？啊，你要肯定我啊，可不可以拍拍手啊？啊，做了什么就让全世界都要知道啊，要公布于全教会啊，就这个意思，常常都要人肯定了，啊。哦，这个就是考究自己的荣耀，到最后呢，人家会很讨厌的，啊。那你的自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人的掌声吗？人的夸口吗？不是，我们的掌声要从神而来就够了，阿们。没有人的也没关系，不要整天要别人肯定嘛。如果你这样的，你就活很辛苦嘛。没有人看到你就活得，没有人知道你就不要做，没有台面上你也不愿意去做，因为你总是要追寻自己的荣耀。好，这种人基本上心里面都有一个空缺了，就是需要被肯定。大概都是我们用属灵的话，就是孤儿的灵啊。常常要掌声，要再一个头衔，要怎么样才可以？哇，觉得自己的是有价值的哈。好，接下来28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讲到说，我们人呢，要懂得控制，或者叫节制，或者叫这是什么？制服自己的心。哦，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感觉，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的意念。控制自己哈，是讲到制服自己的心。如果不懂得控制的话，叫做失控。好像什么呢？你常常情绪起起伏伏，当然都是想负面的，没有那么灾力呢，不会有刹车。这种人有一个语言图像，好像什么呢？毁坏的城邑，哦，毁坏的城邑，哦，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没有墙垣，毁坏的城邑是一个 castle， 一个城邑，没有什么，没有围墙呢，那是代表什么？敌人随时可以进出啊，那用在我们的属灵方面，就是仇敌可以常常进出嘛。你这种人一定会常常被打的啦。恶者最喜欢打那个什么没有墙壁、没有墙壁的、没有城墙的这样的人，上来干嘛？就是要保护整个里面的居民嘛，要保护里面的财产嘛。你的心，圣经教导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常常要保护你的心啊，要把你的心交给耶和华，我的心要归给耶和华，我的眼目也喜悦你的道路，在主的里面，我们才有十分的平安。要懂得控制我们的心，不要一直出来去都不会刹车的，一直负面下去，到最后就出问题嘛。所以忧郁症、躁郁症，大概想来想去就是这个了。为什么呢？都没有防卫系统嘛，魔鬼都可以来打来打去啊，因为那没有防卫的墙啊，所以我们要让他能够懂得这个真理，然后开始透过神的话把墙筑起来，那恶者就不会来攻击。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25章感恩，主，你帮助我们读了真理25章，更了解你要我们为人处事、生活各方面都照着你的话语来行。 并且能够在人际关系跟神跟人的关系都能够非常的良好。愿神祝福听到人，说每个人的心充满平安，充满安稳，充满了喜乐，跟邻舍跟朋友都有好的关系。我们也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可靠，人有啊，真是有限，只有神是永远可靠的。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在困苦的时候，要依靠那个坚固如磐石的耶和华，以致我们就能够胜过各样的艰难。赞美主，谢谢你替我们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追求。